罗马书三章21-25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6章1-8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弟兄姊妹，新年快乐。在之前有一段时间，有一位病人，他要准备要做手术，而这时候一位年轻的实习医师就在旁边做准备。医生突然发现这位病人正在发抖，并且安慰他说，不要紧张啊，没事的。病人就说， 我特别害怕，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开刀。医生说，害怕什么？我也是第一次给病人开刀，我一点也不害怕。病人和医生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一位呢是可以重新再来，反正他是实习医生，做不好的话没关系，下次继续再做，做得更好。可是对病人就不一样了，对病人而言，他可能不能够再有第二次了。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些东西我们确实是可以再来，我们如果是恋爱了，然后结果发现这个人错了，可以再重新再来。我们如果找一份工作，然后结果发现 这位老板不对，我们可以换一份工作。但是有些东西，结婚了发现配偶真的是有很多的问题，那怎么办？很难再来，生命更是无法再来。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写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完全现在就是新造的人吗？过去真的已经成为过去了吗？如果成为过去了，为什么我还记得呢？为什么我时常还仍然活在过去的错误当中呢？为什么过去的一些坏习惯我仍然戒不掉呢？昨天第一天我戒咖啡，昨天我一个下午一个晚上 都在头疼，然后想着如果我已经成为在新的一年新造的人，为什么我仍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就把咖啡给戒掉了。当然咖啡不是很严重，可能我们生命中有更加更严重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不再不断的活在过去的罪疚里面，可能不断的活在过去的错误当中。为什么我们虽然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犯罪呢？我们仍然被罪所辖制呢？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是否真的有盼望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胜过过去我们所做的我们不喜欢的不讨神所喜悦的，还是我们仍然必须要沉沦在这罪恶的辖制当中？到底我们是属世的罪人，还是属基督的新造的人？美国有位著名的牧师，他本来是一位酒徒，他完全不顾家，使得他妻子和他女儿非常的痛苦，他可爱的女儿由于饥寒而生病。 过没多久他就过世了。而可怜的 母亲因为没有钱买棺材，所以只能够准备一个用纸做的箱子，把他的女儿放在这纸箱子里面，穿上衣服都是破旧的，但是有一双新的红色的鞋子放在他的脚上。而这时候他就离开，回到他的房间，要找一顶帽子放在他女儿头上，然后就把他拿出去埋葬了。而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个喝了酩酊大醉的一个男人走过来，就是他的父亲。他看到这箱子，看到箱子里面是他的女儿，但是由于他完全醉了，他根本就不省人事，他看到他女儿死在那木箱那箱子里面，他却完全没有内心有任何的一些情感，只看到他女儿的脚上有一双新的鞋子，他就将那双新的鞋子把它拿下来，转头就走，把鞋子给卖了，为了买更多的酒。过没多久，他因为犯案然后被抓，在监牢里面，他决定他要寻死。因为当他想到他过去所犯的所有的错的时候，一切的罪恶的时候，他觉得我这生命没有意义了。但就在他准备要吊死的时候，突然间他听到一个声音，要有盼望。他突然认得这是他小的时候在教会所听到的，所以这时他就跪下来，然后对神说，主啊，求你赦免我这个罪人。而真的他就重生得救了。过没多久他被释放，回到家里大大传福音，被上帝所使用，成为一位牧师。但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其实我有个问题，我的问题就是，就算这位之前是醉酒，现在他成为基督徒，后来还成为牧师，他知道上帝原谅了他，但是他自己真的能够原谅他自己吗？他女儿是他给害死的，既然他女儿都死了，他完全不顾，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所以他真的能够原谅他自己一切的过错吗？我们能够原谅我们自己过去所犯的错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知道这是新的一年，并且你已经预备许多在这一年当中从天上而来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祝福已经是大的，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但主啊，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内心时常会因着过去的错误，过去的软弱，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内心充满着软弱，充满着罪疚，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忘记过去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脱离罪的辖制。求你今天早上就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主啊，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所犯的错，你都知道，但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并且借由你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我们在你里面的真实的身份和定位。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刚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罗马书3:21-25，如果要做一个总结的话，就是基督的血。21，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耶稣之前，神的义是如何被彰显的？在耶稣他还没降生之前，上帝的义如何被彰显呢？二十一节怎么说？花不好意思，我又犯错了。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了。所以言下之意就是，是通过律法而彰显。在耶稣之前，人必须要按照上帝完美的律法，达到了上帝完美的律法，他就是义人。义人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诫命的人，这些是义人。那为什么不够？那为什么就不能够按照旧约的律法，人就按照上帝的律法而行，你只要达到了，你就是个义人？为什么不够呢？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遵守上帝他的诫命。任何一个人，他只要内心有任何一点点 情欲，只要看到哪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哎呀，长得好正啊，哎，我已经犯了情感上的情欲上的罪了。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嫉妒，哎呀，他开的那辆车比我开的好啊，其实我连车都没有，他竟然还有一辆脚踏车，我嫉妒。任何只要一点点贪婪或一点点骄傲，我们就没有完全按照上帝的律法而行。因为神的标准太高了，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够允许任何一点点瑕疵，一点点错误。比如说不小心把这个花给打倒了，哎呀，不好意思，也是不允许的。因为上帝他是完美，所以任何一点点污秽都使得上帝完全无法接受。如果现在我穿着一身白，然后有一点点污点，这件衣服就不是干净的了。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所以因此二十三节我们看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那怎么办？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难道这样人就没有救了吗？二十四节，感谢主，有救。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二十四。所以因此基督他来，为了要救赎，为了要买回人类，为了要买回罪人，并且在上帝面前使他们能够称义，也就是成为完全的无罪。所以意思就是，罪人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才能够得到赦免呢？要在炼狱里面待一千年，为了要炼尽你一切的罪吗？必须要成为一介无畏宣教士，去到十人族为主而殉道吗？不要，根本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礼物。所以因此这里就说是白白的，白白的就是你一分钱都不需要付，为了这恩典你什么也不需要给，上帝就完全白白的赐给你了。哎，这不对吧？凭什么我们罪能够得赦免？有点像比如说今天啊，你就去一家银行，然后你拿起一个假枪，当然他不知道，然后你就抢了这银行，抢了一千万，然后你就走出这银行，当然这时候警察就已经到了，因为这个中国人民警察是很靠谱的。所以你走出去之后，立即你就被这个公安给逮捕了。但是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这个牧师他就走过来，他说啊，人民警察，他罪已经完全 被赦免了。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然后这时候，哎，这个人民警察就说，啊，真的，圣经这么说啊，啊，哪里？然后牧师就翻到罗马书3:24，人民警察一读，哎呀，不好意思啊，那你走吧。有这个道理吗？根本就没有任何正义可言。那为什么？因为欠债总得要还钱呢、啊、你不能够偷了银行之后然后就说，哦，没事，罪已经都赦了，你走吧。罪得赦免是因为罪债已经被还，谁还了？基督已经完全付了。真的吗？那赎金是什么？耶稣是用什么来付了我们一切罪债？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是耶稣基督他的血支付了我们的罪债，包括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因此耶稣他在十字架留下了宝血，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的宝血就付了我们一切罪所应当得的惩罚。哇，你说耶稣基督他的血太牛了，或者说太有功效了。但为什么呢？为什么基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因为在上帝他的眼中，血是无比的昂贵。我们想想，在旧约里面，上帝的律法告诉人不能够喝动物的血，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血是带着生命，而生命是属于谁的？神的。你可以吃动物，但是不能够吃动物的血，因为动物的血代表着生命，而生命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人的。所以动物的血是宝贵的，它象征了生命。人的血呢？人的血更加的宝贵。所以因此只要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流，也就是说你杀了一个人，你就必须要偿命，因为人的血是如此的宝贵在上帝他的眼中。那如果罪人的血，如果我们一般人的血在上帝面前都是如此的宝贵，那更何况是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的血是何等的宝贵。但是他的血竟然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流。当上帝看到这宝血的时候，他看的是无价之宝。所以因此这血完全能够作为我们罪债的补偿。那么如何能够得到耶稣的宝血？如何能够得到这如此棒的礼物？只需要有一样东西，就是信心。只要你对基督他的血的功效性有信心，只要你相信它是有效的就够了。所以因此当你可能再过 多少时间我不知道啊，你上去到天堂，天堂门口呢是彼得在那里看守，而这时候他就问你，他说，我凭着什么要让你进入到天堂？这时候你要怎么说？凭着耶稣基督他的血。所以你们都知道了啊，这个随时有需要只要告诉保罗彼得，耶稣基督他的血使得我的罪完全得以赦免，彼得他立即就会打开天堂的门让你能够进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所以我们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的血就能够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罪就得以赦免了吗？是的，你是一个圣人，在神面前你是圣洁的，没有瑕疵。对你旁边的说，你是一个圣人，在神面前是圣洁的。 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好，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根本就不需要遵守任何的一些规则了吗？对，没错，不用，并且你也不会成功的，你也没有办法能够按照上帝他的规则去行，你总是会犯错。只要你相信，只要当你相信耶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那一刹那，那一刻，你就是完美的，你就已经完全罪得赦免了。哇，那太好了。那意思就是，当我相信耶稣之后，我就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然后我可以继续的犯罪，仍然我能够上天堂。太棒了，告诉你旁边的人，太棒了。哇，你可能说，这家伙讲的完全就是异端嘛。这正是很多第一次听到保罗他所讲的信息的时候对保罗的评价。但保罗如何回复呢？所以因此我们就读到第二段，罗马书六章一到八节。罗马书一的六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岂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哎，四章四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这里第一节，保罗他其实就是在重复有些人对他的一些攻击。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其实这个逻辑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说当我们罪越多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来完全赦免我们的罪。那罪赦免的越多表示什么？表示耶稣的宝血越有功效。罪赦免的越多表示上帝他的恩典越大。那因此我们为了要彰显上帝的恩典，我们为了要让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真的能够更有功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多多的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杀过人啊，今天下午想想你不喜欢谁啊，如果你那个钱不够的话，想想哪个银行可以去抢啊。如果你是做官的，然后到目前为止你只贪污了大概1000万，太少了太少了，真的你起码要贪个10亿，这样才能够当你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这样上帝的恩典就显得是如此的多，如此的大。感谢主，哈利路亚。保罗怎么回答？二节，断乎不可。哎，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认为我们相信耶稣之后继续犯罪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向罪是死的，那我们就不能继续活在罪中。第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真理，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牢牢的记住，就是死人不能犯罪。对你旁边的说，死人不能犯罪，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既然你已经死了，那你就无法犯罪了啊。什么？你疯了？我们什么时候死的？当你受洗的时候。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请举一下手，谁受过洗？好，谢谢，请放下。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们，但是你们都是死人。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但确实如此啊。四节也就是这么说的、啊、四节怎么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什么样的人会埋葬？死人，对。然后这里第四节说，我们是归入他的死，和他怎么样？一同埋葬。如果你不是死人，埋你干什么？就算你不是死人，埋了你也死了。哎哎，不是我胡说啊，圣经这么讲的、啊、所以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由于基督有罪，就担当我们的罪的这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有罪的旧人也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这也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就是罪它不能够独立的存在，就像癌症一样，癌症也不能够独立于身体存在。不是说哎呀你看那边有个癌细胞，不是，不会被传染的，是在它的必须要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罪也是一样，所以罪是驻留在人的身体，如果你将身体把它消灭了，就像如果你把你有癌的那个部分把它消灭了，哎，癌症也没有了。同样的，将身体消灭，罪也同时消灭。哎，等一下，你可以解释一下，借着洗礼与基督结合，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们是与基督结合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耶稣的，在本质上，我们与他是一样的。有点像，如果现在我有一个 iPad， 我将我的 iPad 放在我的行李包里面，然后我再把这行李包从北京坐高铁到上海，那请问我的 iPad 现在在哪？在北京还在上海？当然是上海，因为我将我的 iPad 放在我行李包里面，我将行李包带到上海， iPad 也跟着到上海。你说是 What's your point？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因此当基督他死的时候，那我们呢也死了。而当基督他活了之后，我们呢，当基督他成为完全无罪的时候，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但当他复活之后他是完全无罪，那我们呢也是无罪的。所以耶稣怎么样，我们也怎样。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强调受洗？受洗跟保罗这里所要说的有什么关系？想想丈夫和妻子，丈夫和妻子是什么把他们联合起来？是婚姻。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丈夫和妻子。而同样对于信徒而言，洗礼就如同婚姻一样。因此当一位受了洗的基督徒，如果他生活还仍然像是没有受洗一样，就如同一位已婚的妇女仍然生活像一位单身的女子一样，想跟谁约会就跟谁约会。当我们把这一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一个人相信了耶稣，他的罪就得以赦免，并且他和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他的罪恶的老我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就从这罪恶的老我的束缚和罪的破坏力完全得到释放，并且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 所以因此一位信了主之后继续再犯罪的人，就有点像当我洗了澡，我出门，然后我看到哎，门口有一滩 烂泥巴，那我一看到那烂泥巴，我就想哎呀，躺在这个烂泥巴里面的感觉应该不错，所以我就在烂泥巴里面翻滚。你会觉得那太荒唐太可笑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他继续犯罪，又如同一位已经戒毒的人，他之前吸的是海洛因，他已经 生不如死，所以他因此去戒毒，戒了毒之后一出戒毒所他马上又去吸了。一位信了主又犯罪的人，就有点像一个人在牢中已经待了有20年，终于他从牢里面备受释放了，然后他又继续去犯案，为了要回到牢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朋友都在牢里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洗澡之后不要去滚烂泥巴，对你旁边的人说。但是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受了洗但是仍然还继续犯罪呢？因为洗礼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力，就好像结婚，当两个人结婚之后不会立即就得到一个能够永远相爱这样的一种能力，洗礼也是一样。但是洗礼却象征着一个更大的事实。什么事实？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想问一下，基督他是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将近2000年前。他那个时候被钉十字架，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时候？如果这里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那他什么时候被钉十字架，我们就应该是和他同时。所以我们是什么时候死的？从绝对意义上，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死了。所以洗礼的意味着就是不是那时候你死，而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就已经和他一同死了。并且是什么时候基督死的？是什么时导致耶稣基督他死？十字架，同样也是使我们的旧人死的。所以正如耶稣基督他的血能够覆盖能够遮盖我们一切的罪，同样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有效的杀死我们有罪的身体。所以这一切又代表什么？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能够说得更明白一点，这意味着就是你的肉体，就是那犯了罪的你，其实已经死了。第七节告诉我们，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即使是撒旦，是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你自己，都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对象。过去你所犯的罪，那是因为你的老我，你的旧我犯的。但是你的老我旧我已经死了。什么时候死的？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就是你所恨的，你所谴责的，使你绝望的已经不再存在了。被罪奴役的你已经不再活着了。所以当你充满着遗憾醒过来的时候，提醒你自己，你已经不再是那个人了。但是你可能说，但我感觉不到啊，我仍然觉得我自己还是个罪人啊，我仍然觉得我自己仍然在罪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时差，当你从这边飞到从北京飞到纽约， 你会发现，虽然你下飞机之后，时间告诉你是早上，但是你的身体却告诉你是晚上。你看了你的表，哎，没有啊，是晚上，那是因为你的表错了，你的表仍然还是北京时间。对不起，纽约用的不是北京时间。所以你就调整你的表，让你的表成为纽约时间，然后并且你告诉你自己现在是纽约时间。请问现在是纽约时间还是北京时间？对于你而言，从客观上来讲是纽约时间，但是你的身体仍然告诉你自己是北京时间。我们也一样，从客观来讲，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已经是罪得赦免了，我们已经是完美的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却不断地告诉我，不是的，你还是个罪人，你还是之前的那个老你。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自己，现在已经不再是北京时间了，现在已经不再是老我救我了。但如果你说现在不是过去的我，那现在的我又是谁呢？不再是你活着，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因为你已经与基督结合了，过去的你已经成为过去了，而基督的过去，他那已经胜过罪、胜过撒旦、胜过死亡的过去，成为了你的过去。所以当你回想你过去的时候，不要回想你过去的罪，要回想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的那罪。因为耶稣基督过去成为了你的过去，而基督耶稣他的未来也成为你的未来。曾经有位王子，他离开他的城堡，为了要寻找真爱，而他就遇到了一位乞丐女孩，他爱上了这位乞丐女孩，并且娶了她，将她带回到他的城堡里面。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乞丐女孩现在已经是公主了，她就到外面去游玩，不小心她遗失了她身上的钱，她有什么办法呢？她就只好在路边像之前一样在路边行讨。过了几天，过了几个礼拜，过了几个月，她完全忘了说她现在已经是公主，她仍然过着他之前行乞的生活。我们会觉得这太可笑了，但是我们时常就是这位乞丐女孩。为什么乞丐女孩会忘记她的新的身份？因为她的丈夫不在她身边，她丈夫离开了她，她就什么也没有，或者说她离开了她的丈夫，她就什么都没有，她仍然还是一位乞丐女孩。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除了基督的能力，我们没有能力；除了基督的智慧，我们没有智慧；除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也没有生命；除了基督，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又如何能够确保我们的新的身份呢？我们的凭据是什么呢？对于乞丐女孩，她有她的结婚戒指，而对于我们有一个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乞丐女死了，但公主现在活着。